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中观论书，第五品六种品啊。那么这本中论啊，这六种品，我们一样先把这个寄送的数目先把它标上去啊，这样的话我们要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37页啊。啊，中观论书是在339页，啊，从那边开始。那37页的寄送呢是第一跟第二，再来呢38、345，哦，那个第五首呢躲在这个最边边哈，哦。然后39是六跟七，40是第八首寄送，所以这六种品呢寄送不多，内容也不多，只有八首寄送哈。哦，那么在中观论书呢一样我们也给它标上去哈，在344页，344页这是第一首，然后呢346页，346页它呢这一首寄送分成上面两句下面两句啊，但是都在346页，然后347页在第三页，好吧，在第三首哈，在347页，347，然后349，349是第四首寄送啊，349，然后呢350是第五首，然后352第二行这边是第六首，353这是第七啊，353是第七，然后呢356啊，356页这是第八首。所以这个六种品呢，文在中观论书占的分量也不大啊，从339到358，总共20页啊。好，那么这个六种品呢，六种就是六大，又叫做六戒。那我们从339这个上一次呢，其实已经解释到了这个343啊。但是呢还是稍微提一下，因为每一品的开始吉藏大师呢都会交代一下前后的顺序脉络是怎么来的，怎么样会来到这一品啊，哦。所以呢339一开始也是一样，他说呢都是在破我，不管从五音或者是从六根六情或者是现在的六种啊，六大都是在破我，只要有所执着啊，通通都要破啊。所以破完五音之后再破六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样的，要让我们开悟啊，令悟法身，看你是从五音能够悟法身悟实相，或者是从六大也一样啊。再来第三点，分成有跟空，所以他说呢从前面第一品因缘品到第四品五音品，大部分呢都是从有来讲，然后呢这个六大里面地水火风空是有一个空，所以这一品呢就强调在破空，前面是破有，这边是要破空啊，让我们能够了解非有非空，了解这个中道。第四个呢从三解脱门来说啊，前面呢是这个从有来破，所以呢讲的是空三昧啊，空解脱门，然后接着这边呢讲空要破空，所以呢要破这个相，就进入无相解脱门啊，所以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作，所以呢讲完空之后就讲无相，这是第三点啊，这是第四点。然后340页的第二行呢，他就说呢为什么在六大里面呢特别要讲这个空虚空空相呢，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要配合这个无相门，如果你对空都还只有一个相，那更是要破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二行第三行的意思，然后再把它讲清楚一点，一切法从体跟相来说啊，哦，这一点就重要了哈，哦，一切法如果从体相来说，他说经中名自性空自相空，所以前面讲的是一切法的体， 现在讲的是没有外相，所以他说自性空，自相空，这个呢就牵涉到十八空啊，十八空，十八空呢在《般若经》在《大智度论》里面都有啊，从内空、外空、内外空带来空空，对，当时候看这个也是很好玩，空空啊。然后再来大空、第一义空，然后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所以现在这边课本写的自性空、自相空，配合它的顺序，应该就是讲了第十二个，十八空里面的性空，又叫做诸法自性空，然后呢自相空，这是第十三个。所以你看那自相空里面呢，就是诸法的总别同一相不可得啊。但是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叫做有法空，也叫做自性空，但是实际上你看它的有法空是对着无法空来的，对着无法空讲有法空，再讲无法有法空啊，所以十六、十七、十八这三个是一组，所以课本写的自性空、自相空应该就是十二跟十三这里啊，诸法自性空，诸法自相空。那为什么吉藏大师要引这个呢？就是要配合讲的体跟相，内体外相。所以讲自性空就是在讲内体的空，讲自相空就是要讲外相空。所以透过这两个，就要让我们了解一切法性相空寂。好，三四零页的这个第五行就是这个，所以他说讲一切法性相空寂，这就是大乘佛经啊。如果是小乘的话呢，跟大乘讲的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呢？他说是息空，是生灭，主要去强调呢，这个空是透过生灭的观察，观察到一切法都是生灭的，那就叫做空了。所以他说小乘呢是则，那个则你也可以看成分析的析，分析的意思，分析的析，或者是呢选择的那个则，提手旁那个则啊，都有这个意思在。所以小乘是要则性相，然后明空，透过分析啊，分解。所以他说这样的话是生灭教，是生灭观，可是大圣讲的是自性空、自相空，体跟相通通空，所以这才是大圣跟小圣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说这个才是无生灭观啊，无生灭教。所以引用智度论的这段话，也就是呢三四零的倒数第六行，如果你能够观察到一切尽无相，就不会取相，不会取相就能够断爱见见思惑。那我们凡夫就是取相，着相是有，然后呢在这个相上头产生好恶、喜欢厌恶这样子，所以才会有种种的爱见，所以跳不出去三界。所以如果你只是坏相观无相，你得要把相灭掉，你才能够了解无相，那你顶多能够出分段生死，三界分段生死。但是如果你能够呢，像前面讲的大圣讲的自性空、自相空，明了一切相本性本来就无相，自相空、自性空，你看他用的词是什么？三界内外火宅，他特别加个外，否则你们要仔细看的话，三界火宅嘛，就是跳出三界生死轮回，那跟小乘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就是它加一个外，哦，所以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大涅槃，累无不及，得无不缘，这就是涅槃啊，这是第四点。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一品观六大的空，就是要了一切尽本无相。再来第五个呢，配合诚实论，相对的诚实论来讲，诚实论有这段话，四大为空，四在其中，假名为人。所以这段话不但是这边引，其实后面也有引，在你看这边352页第五行那边也有引这段话啊，所以他喜欢引这段话的意思呢，就是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如果四大所为的那个空不是真的有，那四在其中，那个其呢就是讲那个在四大所为的那个空，那那个四依什么来有四呢？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我们众生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四神啊，那个精神所在。在诚实论里面说，这个四是依着那个四大所为的空而有的啊，假名为人。所以你看他在后面三五二这边呢，他就特别讲啊，三五二的这个第几行啊？啊，第五行啊，二四六第六行啊，第五行讲完就讲第六行。如果四大所为的空不可得，那四大就无所为，无四大，那四就无依护，假何名为人呢？所以那个人也是空啊。所以回到三四零，他也是讲这一段话：空是四大本，四大是四的本，四为众生本。所以呢，从那个根本那个空给破掉，那整个人我执就破掉。所以他说这一品就是在破这个根本。所以他说前面从外相去破，因为外相比较明显，所以先破这个根本比较不明显，先把明显的执着破了，再破不明显的根本。所以他为什么要摆在这个五音品的后面？再来第六点呢，他说破有破道，破完了啊，从四缘生万法，然后呢六根五因，这些都是呢诸法的果，那因跟果通通破完了啊，三四一页的第一行，你就可能会变成落入另外一个邪见，无因无果，执那个虚空论，执那个空论。所以才会有人这个说龙树菩萨是空论比丘，这有一点负面的评语，并不是赞叹他。哦，啊，龙树菩萨都是讲无因无果的空，这是错误的哈。所以他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连空都要破，也就是说，龙树真正的意思是不但破有也破空，空有两边都不执着，那才是他讲的中道。哦，所以为什么这一品一定要有，就是要破这个空啊，否则的话就会误会龙树所提倡的这个，以为跟婆罗门外道的那个直空虚空一样去了哈。再来第七点，他说从去来品第二品到第四品无因品，这是破有为法，二三四嘛，三品，所以才会说破三有为。哦，否则你会想说三有为是哪三个？就是二三四啊，这样三品。那么此品破三无为啊，那真的三无为，我们就词典里面就查到哈，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三种无为，小乘法里面讲的三种无为，所以这一品是要破三种无为，让有为也好、无为也好，都毕竟空。所以这边又出现十八空，里面有为空、无为空，全部通通都要来破，乃至毕竟空。所以你看这个十八空这里面，的确你看啊，七是有为空，八是无为空，九呢是毕竟空，这个是九啊，毕竟空这个是九。所以有为、无为、毕竟三个是一组，所以他才会说有为、无为、空之后再变毕竟空。所以他就用这个意思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六种品要摆在这边啊？这是第七点。第八点的话呢，就是说前面第四品无因品的结束呢，叫人家说，如果你要问答，必须要依中论、依中观，乃至要依空性、毕竟空来问答，才会就近啊。所以呢，他就怕外人取那个空相，所以这一品就接着要破空。免得呢又取一个空相，这是第八、第九点。这个呢，它就文字就长一点，从这边开始一直到342页，都是在讲第九点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呢，虚空在大圣经典也好啊，在佛经论里面也好，常常用虚空来譬喻无为，譬喻法身。那如果对这个空没有正确的了解，就会错认了这个譬喻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一定要正确的了解这个空，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个意思，要破邪虚空，要声明正确的虚空。尤其在大圣里面有讲佛身法身犹如虚空，如果你用这种凡夫的那种执着把那个虚空当成是常啊是片啊，它是就变成外道的虚空，这时候你拿虚空来譬喻佛的法身就变成外道的法身，或者是你对虚空的了解是用说一切有部的了解是有，那你譬喻到佛身法身里面来呢，又变成了是有的法身，或者是你偏到诚实论里面的虚空是无，那譬喻到佛身法身变成那法身也是无。所以你对虚空有错误的了解，你对用虚空来譬喻法身，你就会有错误的了解。所以一定要了解这边正的虚空。所以你看它的倒数第二行，三四一的倒数第二行，最后两句话，这是大事，不是小事。要很深切的、很深密的去关照啊，去查照这样子。那底下你说那这个，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五阴跟这个六大的关系，本来就一句话就回答完了，他说五阴呢，色法讲的少，心法讲的多，色法只有色蕴嘛，受想行识四个都属于心法。那六大呢，地水火风空，都算是色，只有四是属于心，所以他的回答那个问题其实这样就结束了。那为什么还有后面的342呢？就是配合刚刚讲你对虚空的了解啊，在五阴跟六大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补充说明说，如果照皮谈说一切有部，五阴呢是有漏无漏的五阴，六大纯粹都是讲有漏的。你说那六大不可以来讲无那个无漏的佛菩萨那个，当然也可以了，只是少了，在佛经里面很少用六大来形容佛菩萨的这一些状况啊。那你说楞严经就有啊，对啊，楞严经讲七大，对不对啊？然后呢，再来一诚实论，从诚实论的话。五阴主要是在描述人我，比较少用六大来描述那个人我，这就是第二行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说四维成四大，地水火风啊，然后呢四大成五根，五根成色阴，色阴成众生，所以色大对于众生哦，有这样重重的关系才来到这边，所以四大对于这个众生呢，就比较疏远一点。但是五蕴成人色音啊，你看色受想行识色音成众生就比较亲密一点啊。然后呢，这样子一来，底下呢他就讲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四大有什么不一样？在不同的论点里面讲这个六大四大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有啦哈，有不一样。说一切有部里面讲的空有两种。一个叫做有为空啊，一个叫做无为空。那讲四大也是分两种，一个叫做呢实法四大，一个叫假名四大。这个实法四大叫做四处，我当初没有仔细看，看不懂哦，现在哎终于了解了。俱舍论，俱舍论里面有这么一个写法啊，在第一品里面它的处有两种啊，处界有两种，一个是处有四大啊，有最后一个字出不来哈，四大，然后即四大所造啊，所以呢 四大是指哪个？坚等四处。那坚等四处是什么？原来就是坚湿暖冻，后来变成了热冻。地大是坚，水大是湿，火大是热，风大是冻性。所以他就说这个坚等四处是四大，原来他讲的四处就是这四个，坚湿热冻四处讲的是这个了、哦、所以对于说一句我不认为呢，这四个是实有的、哦、我们后来因为我们一开始接触佛法比较少直接从俱舍论进来，大部分呢不是从唯识就是从真常唯心这边进来，所以呢初初接触这个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四个就是实的，其他那个就不是实的，有时候会觉得想不通，后来了解了之后比较熟悉之后，原来他真的就是从凡夫的立场，从凡夫的立场去解释什么比较实，什么是假名。所以如果你纯粹从凡夫的立场去看他们的用词，你就比较明白。所以他说后面的那个地形象的地呢等等，那个只是假名，不像我们直接呢 touch 到哦，这个是这叫地大，然后呢这个是水的湿性这样子。所以他说这个对我们而言比较实在，那否则其他呢都只是一个假名。所以他说这个第四大有两种，但是我们后来研究唯识呢都不是这样了解的。然后呢再来呢他说呢说一切有部的四种，六大里面不是有个四吗？所以说一切有部的四呢只是讲有漏的，可是诚实论里面呢他就两边都讲有漏无漏，所以慢慢的你看诚实论就比较趋向于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大圣的了、所以有时候看这些比较古代的这个论师的这些著作啊，真的会有一点不太习惯，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学习的过程都是截头去尾，前面那个都没有学，直接就开始学这个，所以呢会看这个这些比较基本的东西都觉得好像不太熟悉。好再来有为空无为空啊，那文字就比较清楚了啊，有为空就是指众生有为的这一种啊，所以可以感受到的齁。好，那么再来他的问说如何观这个六种，所以包括空，地水火风你要观空，事也要观空，包括虚空你也要观空，连那个虚空都不能只有空相。所以他这一段其实就是要讲这个，那没有空相的意思是你看他这边写的知虚空非有亦非无，于无亦如是，那是在哪里呢？353页那个第四行，也就是第七首偈颂。所以整个六大你都要观非有亦非无，这样才是真正观察到诸法的实相。所以回来342，你能够这样观察到诸法的实相，就能够断烦恼，就不会再生死轮回啊、就能够呢现出法身，有应身有化身等等的。所以呢为了要强调这句话，就引用文殊十里经，那我们上一次就跟各位介绍过、文殊十里经其实是这么长的文字，大圣文殊师利菩萨赞佛法身理、所以是有这么长的文字。但为什么要十里呢？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里、他说梵文本里面有41里、但是呢现在传到中国的呢就只有十里这样子、好，这边呢终于又把上一次的稍微复习一下，也就是说这一品怎么来的，这一品的主旨在哪里， 就是要观六大，通通是非有非无的实相。接着才是开始内容的开始，所以呢，一开始也是一样，三四三的科判哈，也是呢，先用问开始，然后再来用记诵去回答啊，回答其实就是破，哦，所以他的问呢，就是先立，那立呢，它有两个，分成两段，明其相跟明法体，怎么说？你看哦，他问说六种。就是六大各有定相，这就是有相。然后呢，有定相故，则有六种，就有六大，所以就有那个法的体。因为有相，就确定有法，啊，是不是这样呢？要不然他怎么会是问曰呢？啊，所以呢，他问曰他没有完全用问号，但是呢，你看他的文字说起来。看起来好像他很肯定，哦，那答曰的话呢，就直接就用偈颂回答他，哦，所以在吉藏大师的解释里面，哦，比较难懂的呢，就是在哪里呢？他说有相就有体，那么可是这样子的相到底是哪一种相？在三四三的这个第五行第六行，对，第六行，此是体相非标相，什么意思呢？你对照后面三四四哈，三四四的第六行、第七行、第七行，三四四的第七行，它这里面呢就先解释标相跟体相是什么，我们也先看一下好了。好，我们先看这个标相跟体相。标相的意思是说呢，假设他用柱子，我们用茶杯好了哈。这个茶杯是有，相对于这个有的茶杯之外的是无，所以用有的茶杯的有来知道没有茶杯的无。这样叫做标相，哦，他文字就是这个意思，因有知无，所以这个是无的标相。那体，他这个地方呢，要把那个断句，哦，稍微重新排列一下，哦，要这样排列才好，哦，到这里是讲标相，再来二者就开始讲体相，所以他的这个断句哈，哦，少了一个句点哈，哦，然后呢这边又多了一个句点，所以呢二者除住故得住无，住无之处为空的体相，哦，这样就很清楚。前面是说住是有，相对于这个有。就知道没有柱子的地方叫做无，这叫标相。另外一个无的体相就是你把柱子拿掉，把茶杯拿掉，拿掉的那个地方就叫做空无的体相。得除住故得住无，住无之处就是空的体相。但是他说这两个说法都是因为有那个住，具由于住。如果是这样的话，住有，那就那个空呢就有；若未有住，因未有空，完全都依着住来的嘛。那空跟住具，那这个柱子本身是有为法，是无常的，所以呢，相对于有为才有的空，那也是无常的。哦，他的逻辑是这样推，所以。回来前面三四三，啊，他说这个地方问话的人呢，他说有相，所以就有六大，其中呢就包括有空，虚空有相，所以有虚空，啊，那吉藏大师是先给他按定说，这边讲的是体相哦，不是标相哦， 所以他的问话的人的意思就是有相就有那个体、哦、问话的人是这个意思、哦、那他就先假设一个问答，他说那这样的话这边跟上面问话的人的意思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是从第一品到第四品、哦、都是立那个有为主，现在是立相为主，所以相对的呢，配合前面刚刚解释过的，立有就讲空解脱门，现在是立相，所以要破相就进入无相解脱门。好，那么总之他这段话主要是要先标定问话人的意思，那答呢，他又先把这个科判先讲了一下哈、哦。既然有八首偈颂，哦，所以呢就分七跟一，前面七首。是破相名无相，然后最后这一首喝则，也就是说这个是第八首偈颂啊。那你看一下第八首偈颂是喝则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在最后哈、啊，这个356的确是喝则，浅自见诸法，若有若无相，是则不能见灭见安稳法。果然是合则，所以重点在前面，破相名无相门，哦，这是前面的七首是这个。那这里面再分成两部分，前面的六首跟第七首，所以前面的六首是什么呢？是破虚空。最后那一首是类于五，这个在哪里？353。所以你看353第四行，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这三句话都总结那个虚空，与五同虚空。所以其他的地水火风四这五个也要像虚空这样子，非有亦非无，非相非可相、哦、所以前面的五首是在破虚空有相，来明虚空无相。好，那么再来呢，六首，对不起，对了，嘿，没错，没，六首，六跟七啊，讲错了哈，六前面的六首是破虚空，第七首是破其他五个，然后呢，六首里面呢再分成前面的五首半，跟半，跟后面的半首，所以呢，你看啊、哦，前面的五首半是破虚空法。最后那个半首是破虚空知虚空人，但是在哪里呢？352的第二行、哦、前面你看若实无有有，云何当有无，这都还是在讲破虚空法，有无即已无，知有无者谁，知有谁吗？所以在破人、哦、所以如果 你读到这边呢，你就可以呢把它用到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现在脑袋里面都有那个虚空的概念，都以为自己知道有这么虚空，那请问你是怎么认识，你怎么知道有虚空的？那如果连虚空都不可得，那知虚空的你凭何而知？你凭什么知道有虚空？虚空不可得，那是你用什么东西去知道的？所以这段偈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可见是都很虚妄，但是我们已经很习惯，我们在这种无明的这种分别执着已经是根深蒂固，无始劫来都认为虚空谁不知道，那当然更是有一个知虚空的我，所以他这边是包括知虚空的人都破、哦、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前面的五首半跟半首，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大概就抓到了、哦、那前面的五首半再分五，前面的五跟后面的半首，那么前面的五首呢你看、哦、他这边写破虚空是有，后面的半首呢是破虚空是无啊、哦，所以那个破虚空是五，就在352那个第六首，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所以都是那个最后一句啊，最后一个字，如果有都没有，那怎么会有无呢？ 虚空的有都没有了，那怎么会有无的虚空呢？齁，好，所以这样一来呢，那回到三四三，最后这五行的记诵墨学都交代完了齁。然后呢接着破虚空是有这五个里面再分开成四部分。哪四部分呢？一点五一点五，然后呢一一这样子。哦，那么一点那个一手半就是六句话。哦，所以一开始的六句举能相破所相，接下来的六句啊举所相破能相，然后呢这已经是三首偈颂了，第四首偈颂是破相可相相待破啊，然后第五首是结束破，后面又叫做设法破，那个是在350页啊。那么前面的这个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用能相破所相，用所相破能相，那总要先解释一下能相所相啊，所以这也就是呢先读的人要为后读的人服务的地方。不是说懂的人为不懂的人啊，先读的人你们是后读的啊。我当初也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能相所相，所以呢后来就觉得如果要给各位介绍，一定要先把能相所相先交代清楚，否则会一头雾水。请看348页，它叫举牛做例子啊。那么这个348页这边呢先改一个字，他说齁，这个如有风有角尾端有毛，这就是牛嘛齁。然后呢颈下垂胡，这个字你注意看齁，它那个胡下面那个是个雅字，错字啊，那个是木刻板错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候也就跟着错齁。如果呢是个雅字的话呢是念成捆或是困，在康熙字典里面呢说这个困的话呢意思呢就是同这个困，困难的困，被困住的，所以不可以是个雅字，也就是说那个雅上面那一横不能有，而是呢这里面的字就是我们讲的水壶的壶，所以水壶的壶呢跟这个困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再放大一点让各位看啊，否则呢真的还搞不清楚状况。你看这边这是个雅，但是呢壶呢上面没有这一横，上面没有这一横，这一横哦，所以呢有一横的是个雅，下面是个雅字的是困或者是捆，壶呢水壶的壶没有那一横，所以正确应该是哪一个？正确是这个壶啊。那有时候呢这个字太难写了，干脆就这样画一画啊。所以他这边就写了这两个字是不一样，这个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壶呢各位看课本中论这个本，中论这个本字在哪里呢？在38页的第三行啊，是连这边的字也错。两本都错，虽然用不同的字但两本都错啊。这边呢如有风有角尾端有毛颈下垂胡，如果要用这个是哪一个字呢？是古叶胡，必须是这样子，古加叶要这样子哦。那我这台电脑呢还可以秀出这个字，一般的电脑这个字秀不出来的，必须是这样的字哦。这个壶就跟这个壶是一样了，你看如果是正确的这个壶字，他说这个就是牛寒垂也，就是牛底下那一块啊，嘴巴下面那一块啊，那一块很像水壶的样子哦，所以他说牛的样子呢就有这个角，然后呢有这个驼峰，然后有下面的这个，那就是牛的标准的样子，不管哪一种牛 起码它有个特征就是这几个，所以用这几个特征的象来描述这个牛。所以能象是指这个，指什么？就这几个特征。所象就是那个牛象，就是那一条牛。所以所象就是所描述的那个对象本身。能象就是这个法体本身的特征，用那些特征的象去描述这个法，这叫做能象所象。哦，那印顺法师在这边他是用了一个不是我觉得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呢会比较清楚。他说呢，一个一个的布袋，然后呢你就给他贴标签，这是一号布袋二号布袋，所以贴上去那个一号二号就叫做能相，然后呢麻布袋那个就是所相。可是这样哦，有一个缺点，能相所相是分开的，是分开的。你说那你不用贴，你就给他定名字，说这叫一号这叫二号，那布袋都长一样，你怎么知道谁是一定是一号二号？所以他用的那个譬喻呢是比较好让我们了解，贴上去之后这个一号就是能相，布袋本身是所相，是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呢在这个譬喻上头就把能所就硬是这样把它拆成两个啊，那就更是落入了这个要中论要破的。所以中论本身清末论是用这个譬喻比较好啊。所以牛本身它一定有它的特征，用它的特征来描述说这叫做牛，所以那个特征就叫做能相，那条牛就是所相。 OK， 好了，那这样一来呢，能相所相终于交代过了齁。所以回到三四四，那各位就可以了解，第一部分举能相破所相，第二部分举所相破能相，第三相可相其实就是能相所相，是一样的，它只是用不同的文字啊，这是相待而有的，所以用这两个相待来破。那第四个结束破就是色法破哈。那第四个在哪里呢？第四首偈颂就已经是在啊，这是第五首了啊，1.5 1.5，然后再来一，再来一，这样后是第五首，350页了哈。好，那么前面的第一个用能相破所相啊。他说呢，第一个偈颂四句正破，第二个偈颂的上半就是前面两句传破。那传破是什么呢？其实他后面有写，传破呢就是呢，传破无相有空啊。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其实你那个传破，如果不要那个传不要看啊，反正他就是在破。可以无相有空，那前面的这一个部分呢，他说这个偈颂是正破，再分成上面两句跟下面两句，空若带相即堕无空，再来空不带相便堕无相。什么意思呢？各位先把偈颂读一读，你看哦，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若先有虚空则为是无相。我们刚刚已经交代过能相所相的观念了，现在能相是什么？空相，所相就是那个虚空法、哦、当你了解了这两者的关系是这样，他说没有能相的空相的时候，空相还没有的时候，则无虚空法。如果照你说的说呢，六大都有相，那你怎么样去描述虚空这个空大呢？这个空呢，你说都有相嘛，那就叫定义它叫做空相好了。所以如果一定要有空相才有虚空的话，那就是没有空相的时候，那就没有虚空法咯。所以他说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所以你看他的科判怎么写，空若带相， 那没有空相就没有虚空法咯，那不就堕无空。那后面两句，若先有虚空即为是无相，所以这个虚空如果不需要那个空相，先有虚空，那更加证明你前面讲说六大都有相，谁说的？你不是说先有虚空法，它不需要有空相就先有虚空法了吗？它哪里一定要先有能相的虚空相呢？哦，所以他才会说呢，上面呢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没有空；如果下面呢，那就是没有相，那两边都不对喽。所以他说进退失也。所以他第一行，他解释的第一行其实就是主旨，后面才是再把它讲详细一点。所以他说上半是怎么破呢？你前面讲说六种各有定相，如果是这样的话，相有虚空才有，如果相无，那虚空就无咯。那可是问题是，请问虚空相是什么样的相叫虚空相？离开虚空法，另有一个相叫做虚空相，这样吗？否则你说有相有，所以虚空才有啊。那请问离开虚空法，那个空相是长什么样？啊、哦，所以他就问了：何者是空相？那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啊，不是标相就是体相。可是照这样推论下来，空标相也好，体相也好，离不开有。那请问你的空相到底要用什么做标准来说明那个叫做空相？没办法了哦。那么倒数第五行就问，他说：“上半名相无，空即无，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啊。所以相无，空即无。那这样的话是相待无，还是不相待的无？”好，那两句话的意思，两个都有。如果是从标相来讲，标相本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指标性的东西啊、哦，所以呢，如果你从这样的解释，那是相待无。那如果是体相无也 OK， 无相就是无体。好、哦，再来下半破法不与相聚。如果你说那个，没有住的时候已经有空，所以空就不需要有相了。那空是无相，那你不是讲说六大都要有相吗？可是你说已经有空了，哦，那不就跟你的主旨一开始定的就刚好违背了吗？所以他才会说进退都失，都被驳倒了。他就问啊，虚空没有什么相，没有标相，有空。所以无相有空啊，若言未有体相，那无相就无空。标相跟体相，我们刚刚用那个牛的例子，如果都没有那些什么风啊、脚啊、寒啊、虎啊那些，你哪里有牛？你也可以这么说，没有那些特征，就没有牛可得。所以标相无，其实就没有那个空啊。那更何况体相无，那更是没有空，连空的体都没有，哪来的空呢？哦，但是这样一来，你看哦，他就说了，没有标相，就失，就堕在那个失相的过失。否则你说六种都有相啊。那如果没有体相，那两种过失都有，无相无体通通没有，所以无标相无体相通通不行。所以你看这个长行文，其实长行文前面这边解释完，吉藏大师给我们解释完，看长行文就很简单了。若未有虚空相，加个句点啊、哦。若未有虚空相，先有虚空法者，那虚空则无相啊、哦，就是他用后面那一段话。那个偈颂的下半，他先解释下半，所以这样一来，他就强调了：你说不是说六大都有相吗？因为有相，所以有六大。他现在搞到半天，变成虚空无相。哦，何以故？无色处名虚空相， 色是做法无常，若色未生，未生则无灭，耳识无虚空相，因色故有无色处，无色处名虚空相。哦，所以他说呢，实际上呢，他整段来看都在解释呢下半。如果你这样讲空，那就是空是无相，他其实没有在解释上半无法。所以那个上半就是那个寄送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哈，他没有解释那个。如果要解释那个没有虚空法那个呢，是第二季才解释。为什么？你看问他问曰：若无相有虚空，可以啊，不行吗？哦，所以那个虚空是法体，所以他这边的长行文其实没有解释，但是你要把它看成有解释也可以。所以他说又一意。无相即无法，那也就是没有那个法体，但实际上他还是在解释上半。哦，不过墨学刚刚这样的讲法都先假定各位都已经看懂长行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懂长行文。哦，我再解释一下。哦，前面三句知道了，哦，没有虚空相先有虚空法，那虚空就可以不要有相啦，虚空则无相。哦，何以故？说无色的地方呢叫做虚空相，是对着无色才有讲的虚空相。哦，对着色然后讲无色的地方叫做虚空相。这样一来就像前面他举例的住，依着住，住没有的地方，哦，柱子茶杯啊，没有的地方，可是那个色呢是做法，是无常，不是无为的啊。哦，是做法，是有为的，是无常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色未生，未生则无灭，耳识无虚空相。如果没有色，连色法的生都没有，那也没有灭可言。那你不是说要无色处才有虚空相吗？现在色都没有生，也没有无，也没有灭可得，那色都没有，那虚空相从哪里有？所以耳识无虚空相。所以如果你要定义这样的虚空相，就必须要先有色，然后再来无色的地方才叫做虚空相咯。所以他才会说呢，这几乎都只是在解释后面那一段，后面的下半，先有虚空，不需要有东西，不需要有空相，先有虚空。否则的话，你要先有相才有虚空的话，那你的相是怎么定义呢？变成你要对着色法来定义咯。哦，所以他说这边只有在解释上半而已。哦，因此他接着问话的人就问说，为什么虚空一定要有相？照这样说，那我可不可以无相有虚空？你看他自己就跟前面的问话，前面的那一句话就互相矛盾了。因此呢，他会说，你看他这个人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转换角度，马上变过来。哦，你看他说外人出言六种各有定向，现在怎么马上改宗旨了？可以无相有空吗？前面不是说六种都要有相，现在说无相有空可不可以？哦，我们吉藏大师还蛮慈悲的，替他解释有本有末。哦，从本来讲，空是常法，相是无常，所以呢，没有无常的相的话，可以先有空，所以空可以无相。现在问话的是根据这个本，他前面讲的那个末来讲啊，有色生灭色之空，所以呢，灭色之空的那个相就是虚空相，所以是虚空有相。所以他前面讲的是具有相，是从那个末来说，现在又问了一个无相有空可不可以，是从本来问。所以他很慈悲，哦，他说这样子对外人而言呢，这两个话其实没有相违。哦，不过读在这边，哦，各位就想一想，如果有人问你这个，你对虚空你的了解，什么叫做虚空，你会怎么回答？虚空你大概会回答说，虚空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算很了不起了。如果你说虚空啊，这什么都没有叫做虚空，那如果你是这样回答，我马上就反驳你一句，请问 哪里有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以我们现在的科学常识，现在这里面都一堆空气分子，里面还有很多灰尘，很多那种不干净的东西，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即使是真空室里面，也你也不能够说什么都没有吧？真空再怎么抽，也不可能抽到100%的真空。以我们现在科学常识，所以请问你要怎么样告诉我什么叫做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你说那就是对着有来讲什么都没有，那不就落入外人的观念吗？所以他才问说呢，无相有空可不可以？有什么过失？所以他为什么用传破？我还是不是很明确的了解他用传破这个字的意思。但是意思就是说呢，从这样子一个传过来，或者是呢承接过来，接着去破，有这么一个意思。传破无相有空，因为刚开始是有相，空有相。结果呢这一转成有相空有相被破了，那无相有空可不可以所以呢接着要破。所以你看三四六一开始就破约答约就是破无相有空。结果呢第二所寄送的前面两句话是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所以你看他的科判就写了，你看这半所寄就是第二所的一上半。传破无相有空，用词就是无相之法，一切无有，没有那个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所以他吉藏大师的注解，此中名无是体相无，没有那个体相无的法，那个东西不存在的，不是标相无。所以讲详细一点，不是有为法就是无为法，有为法的相是什么？生住灭。无为法的话就是无生住灭，还是有相啊。除了有为无为，你还有什么？你说还有一个非有为非无为。所以他就说了，没错啦，虚空若无相啊，则非有为亦非无为，就无有法，那个是一种虚拟的东西。所以才说呢，就无有法，一切处无有。你说那你这样一来，那你讲了中道，不是强调非有为非无为，那也是一切法无有。所以后面就有很清楚的告诉你，非有为非无为，用这样来描述来说明中道，目的其实只是要破有为无为的执着，不是真的另有一个法，是在有为无为法另外有一个叫中道，它既不是有为又不是无为，但是实有一法叫中道，那这样的话你又落入了另外一种执着。所以他这边的贯穿这边就讲了，非有为非无为，那就无有法，一切处无有。如果照小乘法来说，虚空无为也是三无为之一，怎么会说是他是非有为非无为？再从皮昙说一切有部里面来讲，有为空无为空，现在你说要也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那就连皮昙说一切有部也不承认你有这个东西，所以一切处无有。所以就这样简单的就破完了。你说可不可以那个没有相的虚空？也不行。那有相的虚空，他就第一首偈颂告诉你，有相是虚空相。请问虚空相是你怎么定义？是先有虚空相还是先有虚空法？好，所以这个用能相破所相，现在终于比较了解，破所相就是破那个虚空法。再来，举所相破能相。于无相法中寄送，于无相法中相则无所相。所以他又点出来这个接下来一手半就是举所相破能相，开两方两别，前面的这个半所寄送，这是这两句，名无所相，你看，于无相法中相则无所相，所以无所相能相何所相？后面那个寄送呢，再重开二门，重则能相，所以我就把这边抄一抄，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这半首寄送，如果我们先把三四七的那个长行文先念，三四七的第三行，他怎么去解释前面那两句寄送呢？若于常无法，无常法中，常无常，这两种法中加个句点，不管在常或者无常法中，求无相法不可得。如论者言，是有是无，云何知各有相？其实把句点是放在这里。故生住灭是有为相，无生住灭是无为相，所以故下面的句点往上提，故生住灭是有为相，无生住灭是无为相。虚空若无相，则无虚空；若未先无相，后相来相者，是亦不然。若先无相，则无法可相，何以故？接着下面的寄送，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虽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所以看他的长行文里面就写到，你在生灭无常的常这无常法中，或者是离开生灭的这种常法中，你要去求那个无相法不可得。为什么？你要么就是生住灭的有为相，要么就是没有生住灭的无为相。请问你说离开有为的生住灭，离开无为的无生住灭，另有一个无相的虚空法，或者是另有一个无相法，求不到。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在常无常法中，你要求一个无相法不可得，不是有就是无，那个无就是无生住灭。所以他的长行文是这个意思哦。如论者言，是有是无，云何知各有相？有就是有生住灭，无就是无生住灭。如果你要说呢，虚空是离开这两者，那没有这个虚空法。到这里，然后若未先无相，后相来相者，这是另外一段的意思哈。那一段的意思反而回过头来看吉藏大师的注解会比较好懂。你看三四六的最后三行，他说这两句话半首偈言，于无相法中相者无所相，有两个意思。第一，取意就于上半，句点也是摆到这边来。空若毕竟无相，也就是说就上半是什么？上面不是写说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吗？他想要就，他说空若毕竟无相，可得无法。他说你不是强调呢，毕竟无相叫做空吗？那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无法，就叫做空，什么都没有了就叫做空。这样一来，先虽无相，它可以是无相，但是后来呢，相来相它，所以叫做有相。既然有相了，就有法。什么叫做相来相之？这个时候用那个印顺法师那个譬喻就比较好，你给它贴标签上去。那个树木字，那个树木字就粘在那个布袋上头。所以那个相来相之，就是类似像这样，那个相就粘在那个法上头，所以这个法就变成有相了。所以他说呢，如果毕竟无相的那个空，那我就可以得到那个东西就是无相之法，可以有那个无法。他虽然先没有相，无相有空啊，但是呢，后来相来相之，那就有相，有相就是有法。他要怎么破？如果前面是无相的法，真的有这么东西，后相来相之，要给它粘上去，终究是粘不上去的。它可以被粘得上去，是代表它本来就有个东西，就像那个譬喻，那本来是个布袋，所以你才能够把数字粘到那个布袋上头去。但如果本来什么东西都不是，都没有，你要把那个数字粘到什么地方去呢？所以他必须要先有个东西，那个相才粘得上去，附着得上去。如果他本来就无相，相中不着。所以他引用 引用一般我们论师里面常讲的话，真谛无名，你硬是要给他加名字上去，就离开真谛就越远了。所以无相法中，相则无所相，这是第一个意思，你那个相是粘不上去的啊。第二个意思，三四七的第一行，第二个意思说，若先无相即无有法，后相何所相。你说无相，那就代表无法，没有那个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一法都不在，所以你那个能相，你要到底要去相什么？因为无法可相啊。就像刚刚那个譬喻，你那个标签你要去粘在哪里啊？讲无法无相就无法，没有法啦，那你那个相要粘在哪里？你到底是要去描述哪个东西？所以相就无所相了，对不对？你说那个后面举例的牛的风啊、脚啊、符啊，那个东西不会有另外的东西，就单独你说有啊，那个标本那个也是先有一个东西，然后呢你把它斗成一个假的标本，这样子毕竟不是实有的东西。所以现在这第二个意思就是这样，如果先无相就是无法，那你的相要去描述什么啊？相后相何所相、哦、他举的例子呢，其实我当初不是看得很懂、哦、但是后来现在了解这样就稍微懂了一点。他说柱子是以圆为相，如果没有圆相就没有柱子，何所相也。 我真的不太了解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哦、用那个标签那个或许好懂一点。所以呢，空以无色为相，如果连那个无色都没有，若无无色，所以就没有虚空。那你要用相去描述虚空，你要用什么相去描述虚空？没办法，没有任何一个相是可以用来描述虚空的。好，所以呢他先解释这两个意思之后，你再来看他对长行文的解释啊，也就是三四七的第六行，若未先无相下，就是那个第几行，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若未先无相，这边加个句点，后向来向者是亦不然。他说这个就是解释下半、哦、这个寄送的下半、也就是那个三四七页那个于无相法中向者无所向，就是那个寄送。所以他不晓得为什么要写下半，因为是两首，一个寄送拆成两半嘛、哦、所以我后来呢看懂了，四下半就是解释那个三四六页倒数第六行那两句话，于无相法中相者无所相，所以若未先无相后相来相者，不可能的，是亦不然。所以从这边就升起第三句啊，若先无相则无法可相啊，何以故？为什么？就升起在第三句了。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虽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他说这个呢是偏破能相，是前句的下半。这边科判上其实他上面前面写的是说哈、哦，开两门，从则能相，上半名有无二门，相不可得。也就是说，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有无啊，有相无相，有无二门，然后呢结语是相者无所住，相不可得。下半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就是色法有相中，相不住。所以我们一样先看长行文，先把长行文先看完三四八页，你看、哦、那一段我们刚刚念过，但是还念一遍。如有风有角，尾端有毛，颈下垂虎，是名牛相，离四相则无牛，若无牛，是诸相无所住。是故说于无相法中，相则无所相；有相中，相亦不住。先有相故，如水相中，火相不住；先有自相故。所以他上面就说呢，这一段无相的话，没有牛的话，牛的相都没有了，这时候牛的那个能相要去描述牛的那个能相，你到底要去描述什么？没有牛了，所以无相的相则无所相，先讲无。再来有相，相亦不住，他就举例 既然先有相了，你看已经是水了，那另外的相你就没办法描述它，火相就没办法去描述水，你先有相了，还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吗？来去描述它吗？已经先有水相了，另外的相离开那个水，另外的相能够描述火吗？不行，所以先有自相故，所以有相中相亦不住。复次，若无相中相住者，则为无因，无因名为无法而有相，相可相常相因待故，离有相无相，更无第三相，第三处可相。是故记中说，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你先看他的科判哈，三四八的倒数第四行，他说那一段呢是有相中相不住，接着下来这两行的长文呢又重破无相中相不住，所以才会说呢这一整段都是重举有相无相来讲那个相不住。什么相不住？能相不可得。所以你看他才说从则能相，能描述的那个相，能相也不可得。不管那个所描述的是无相，或者是所描述的是有相，只不过呢，他用的是住，无所住，他不是用可得不可得，而是用住。所以无相无所住，有相也不住。所以这一整段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那大概抓住这个重点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三四七页吉藏大师的解释里面，三四七页的最后这七行哈，所以你看他说呢，第二偏破能相是前记下半，上半名有无二门，相不可得，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就这个。下半呢是设法有相中相不住，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设法就是包括，包括法有相中相也不住，所以他说有恶意，什么意思？怎么突然跑出这样出来？后来终于搞懂了，所以呢断句要像这样断，也就是说他科判讲完了，然后有恶意另起一段，所以你要对下面的无相中相不住亦有恶意，原来他的有恶意就是有相中相不住有恶意，相对了后面的无相中相不住有恶意，这样一看就懂了，他的有恶意是原来是这个意思，有相中相不住。怎么说呢？你看他就分两个来解释了，有恶意嘛，一者本已有相，不更需相，就不需要了。就像后面的常常文讲，水已经有水的相了，不需要另外的相来描述它了。你另外的相就是说火相，所以火相也没办法去描述这个水了。所以呢，它长行文的这个解释呢，其实有一点让我们摸不着头绪，奇怪了，水怎么用火呢？它用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的相。现在吉藏大师呢，他的解释就比较合乎他本来的意思。你看他说呢，住本有原相，住子本身它是本有原相了，所以它就不需要另外的原相来描述住子了，不更需原相以相于住，所以这叫做呢有相中相不住，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若本有原相，如果你硬要说呢本有原相还需要另外的相，那这时候呢一住便有两个原相，以此类推，一空就有两相，所以这样一来一住有两个原相，那倒过来说也可以，一个原相有两个住，或既有二相则有第三，那就一直推下去就无穷了，所以不可以，所以有相中相不住是这个意思。第二，无相中相不住，本即无相，你硬要用相来描述它，这个相终究是粘不上去的，描述不上去的，中字不着，所以才说无相中相终究是粘不上去的，着不上去的，相不住。 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只以无色为空体，无色法叫做空的体。既然连那个无色的相都没有，无色的相、哦、所以既无无色的相，连这个都没有，所以连那个空的体也没有，所以空都没有，后相则无所相。他说这个寄送呢，一生远远，名有为无为二法，具作此则知。什么意思呢？你看三四八，啊，如果你了解这里面的有相无相，相都不能着，有相是有为，有生住灭，相都不能着，无相是无为，现在无为无相也相不能着，所以一切众生并未有为无为，各有相故，其取相心，其取相心就是烦恼根，生烦恼，烦恼就有业，有业就有苦果，所以今则为无为，相不可得，则无一切相故，不起取相心，便得解脱。所以他才会讲这个。如果你能够了解有为法、无为法，相都不可得，相都无所着。他说就是这个重要的意思就在。问题就是前面你要能够想通，所以我刚刚就用比较浅白的这个意思问各位，就是说，当你去解释，或者是你要去说明什么叫做虚空，你用什么方法去说明？以此类推，你对无为法的认知，你怎么样去了解无为法？无为法是有相还是无相？如果照前面呢，如果你的无为法是无生住灭，那还叫有相，所以你还会取着有为，取着有一个相。所以这时候呢，你就还跳不出去那个根本烦恼。好，所以他后面的长恩文，他就把它分成四段哈。你看，四无相中相不住，这就是那个三四八刚开始的这个哦。然后四有相中相不住，也就是在这个三四八的倒数第五行这边。然后呢，从事无相中相不住啊。这个就是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二行，然后结记中名有相不住哈。好，我们看它的注解哈，在三四八的倒数二四六七，倒数第七行，它是先解释无相者两个意思：世外人本中本立先无相，后相来相之。可是这时候呢，你相就粘不上去。哦，所以他说呢，未成前记，为了帮助解释前面的寄送，用这个牛这个例子，以角风为牛体，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即无牛可相，就无牛可相了。那你说你要去描述什么呢？相也没办法描述了，相中不着，所以无相，相则无所住啊，无相中相不住，没有牛了。哦，那有相。相不住，那为什么要特别举水跟火呢？你看他的解释说，举水火，他的前面是破众生，现在是破非众生法，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互举啦，啊，互举，啊，原来是这样，啊，我们一直以为啊不是很好的比喻哈。再来，从破无相中相不住，出标无因，这段话比较难懂哈。他说：“无相中相住者，如果无相中相可以住的话，则为无因，可以是无因而有。但是无因是无法，那无法怎么可以有相呢？无因名为无法，然后无法既然可以有相而有相，这说得通吗？因为相可相是相待而有的。”请问离开有相无相，另外有一个第三个东西可以描述吗？没有，更无第三处可相。所以他的注解就写到说，先讲无因，如果无相中相可以住，那就是可以是无因法。那无因法我们前面讲过了，一切都没有，没有那个无因法的，所以次是无因。你现在还强调无，没有那个法还可以有相，怎么可能呢？所以已经无相了，没有那个东西了，那也就无所相， 因为所相是能相之因，既然没有所相的因，也就没有能相能够住得上去。所相为什么是能相之因？当初我也是这边给它画起来，为什么所相是能相之因？后来用那个牛那个例子你就了解了，因为有牛，所以就有牛的相啊，所以所相是指那个牛啊，所以才会说所相是能相之因。哦，他的注解是这样，所以能相所相，相可相，其实是相对待的。所以现在呢，前名无所相，此名无能相。既然没有所相，也就没有能相。那离开那个有无相，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吗？没有，没有那个无因法，也没有那个无相中。啊，然后呢，离开有相无相的另外一个第三个无相的、什么东西呢？没有那个东西。哦，所以他到这里就是几节，他就讲了记中说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你那个相要住在哪里？离开有相无相，你还另外有个东西可以是被你安住的，可以被你描述的吗？没有。所以实际上到这里来呢，差不多他要讲的差不多破了，可是呢，他其实比较要紧的就是在那个第八首，浅见见诸法若有若无相，也就是说他最后的终结目标呢，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对于这种虚空，如果你还是执着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虚空相，有一个虚空法，乃至呢若有若无见，有见无见，那都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涅槃。所以他说最后呢，一定要若有若无见通通要灭掉，灭见安稳法才会出现。那我们先这一堂课先到这里休息一下哈。